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今天跟大家讲的内容是疏远中俄，欧盟新动向。今天欧盟在俄乌战争发生之后一直寻求新的方向，因为近期来欧美之间一直都讲在中国大陆都是去风险化，是不是？但是欧盟要去哪一度找新的方向呢？现在看到了他们已經斷了八年的呢個同拉美同埋加勒比海的關係咧，而家又開始推動翻啦。咁呢兩日咧就喺度開會噶啦，咁啊已經開咗會嚇。咁啊，我哋一陣會講下佢哋嘅情況係點樣。咁大陸經濟咧，琴日講咗喺香港嘅人咧去大陸投呢個攞錢嘅話咧，都係有諸多嘅阻流或者係諸多嘅不方便嘅。咁而家會講一講大陸嘅經濟咧嗰種一籌莫展的情況是非常嚴重的。當然也會講到香港的極具諷刺的一個情況，中外國際法律人才培訓中心，哇，這真是厲害了，這個是不是高級黑呢？一陣跟大家講起講一講下。先講下這個歐盟的情況。17號和18號在布魯塞爾舉行了為期兩日的叫做歐盟拉共體的呢個峰會，亦就係歐盟同埋拉丁美洲同埋加勒比海的呢個領導人啦，八年嚟咧首次嘅會談，亦即係講話呢一個會議或者係呢一個咁嘅形式咧，係已經斷咗八年噶啦。咁睇到咗俄羅斯全面進入呢個烏克蘭，侵略烏克蘭之後咧，其實好明顯睇到咗呢個歐洲方面咧係加強咗呢個而家希望同加勒比海或者是個拉美之間的關係。就根據這個外交政策負責人歐盟的這個博雷利已經講到了，他講話世界上擁有相似價值觀的地區必須建立戰略性的網絡。他還要講到了，他說歐盟需要減少對中國大陸的依賴，現在其實非常強調以價值觀為基礎的這個建立戰略性網絡，亦都是之前提出去風險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包括了現在在這個亞洲方面、亞太方面，去的世界裡面都盡量找那些價值觀相同的地方會投資，這個其實很明顯一個情況，現在兩大陣營在分開，這個亦都是使到了現在看到了拉美和這個加勒比海可能會成為了歐盟原材料和能源的供應商，可以咁講下存在供應商。咁啊，當然啦，因為歐盟一傾親嘅話咧，都會傾氣候問題嘅。咁究竟傾得埋攬咧？呢個其實咧係其中嘅一部分嚟嘅。咁啊，呢一點係非常之考驗嘅嚇。咁六月底嘅時候，佢哋已經係推進呢個進程啦。咁啊，呢兩日咧已經開完呢個會議噶啦。咁啊，睇到咗呢個馮德萊恩係講咗一段説話，佢話：我哋係加強基於規則嘅國際秩序。呢啲一講出呢啲咧，就係對住俄羅斯同埋中共講嘅嘢嚟噶嚇。嚟加強呢個重要嘅盟友，同埋共同維護民主、人權同埋國際和平嘅安全。咁嗱，呢啲咪就是跟俄羅斯和中國有關。他亦都講到了，他話我哋有興趣加強我哋嘅政治夥伴關係同埋互相嘅政治參與。咁呢個其實好明顯睇到咗價值觀嘅唔同，就係唔同咗噶啦。咁當然拉美之間咧，亦都有啲國家唔一樣嘅嚇。咁啊，拉共體叫咩咧？佢講得清楚啲，佢嘅全名叫做拉丁美洲同埋加勒比海共同體嘅。咁啊，唔係啊，習總講緊嘅全球命運共同體嚇，呢個唔係一回事嚟嘅。咁啊，亦即係講係除咗美國同加拿大之外咧，喺美洲國家入邊組成嘅呢一個咁嘅共同體。咁佢哋因為疫情之後咧，經濟並不理想嘅嚇，所以佢哋會到處揾可以振興佢哋經濟嘅方式。咁而家咧喺中共就扣唔上噶啦，因為中國大陸咧而家嘅經濟係相當之差嘅，包括咗一陣講到咗嘅。就算巴西總統呢個盧拉去咗中國大陸，點樣去捧中共都好啦，嗰個經濟都係有問題嘅嚇，咁所以咧佢哋亦都冇辦法扣得上中共嘅。咁而家歐盟嚟啦，就啱啦。咁歐盟其實咧同呢個拉共體咧，嘅關係係咩咧？其實拉共體係非常之歡迎或者非常之中意咧歐盟去投資嘅， 亦都想同佢哋成為貿易夥伴嘅。點解咧？因為歐盟嘅企業目前喺呢個地區雖然係冇形成咗好多嘅呢啲咁嘅協定，但係咧佢哋喺拉共體嘅呢個地區咧嘅投資係超過咗俄羅斯、中國大陸、呢個印度同埋日本加起身投資嘅總和。所以歐盟在這一方面呢，在拉共體方面呢，應該是有相當之大的影響力的。那麼自由貿易方面呢，他們也都是創了更多的就業在這個地區的。那麼這個地區呢，看到現在的情況呢，大概有6億的居民。那麼有很多人呢支持跟歐盟簽署這個貿易協定的。而歐盟的人口多少呢？現在歐盟的人口呢是大概4.5億。因為歐盟是有錢的地方，所以他們之間的結合可能都是一個不錯的情況。因為過去的10年，雙方的商品和服務的這個額的增長是增長了 40% 的，達到了3000多億歐元，相當之多的。現在看到了歐盟還要跟另外一個共同市場叫南方共同市場，準備想簽署一個自由貿易協定嘅喎，但係咧呢個自由貿易協定其實係自從2019年開始咧已經講緊㗎啦。咁啊呢個南方共同市場係由邊啲國家組成嘅咧？就係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同埋巴拉圭嘅呢幾個國家嚇。咁問題係咩咧？問題最重要就係因為亞馬遜雨林嘅砍伐問題啦。啱先講咗啦，因為歐洲方面咧係非常之注重所謂嘅嚇，聽清楚我講緊嘅所謂嘅持續性氣候保護呢樣嘢嘅，所以咧佢哋想同呢個南方市場傾嘅咧，就係要你哋點樣去保護呢個亞馬遜雨林免受砍伐自由之類嗰啲。咁之前嘅呢個巴西嘅總統博爾索納羅咧，咁佢其實咧在他領導的這個巴西的過程之中的話，他其實砍伐這個樹林的情況都一直在惡化的，又加上了巴西雨林有一個地方是火災，全球都沒有人去幫手，這件事情都令到他們非常頭痛。當然現在是這個由左派的領導人盧拉上了場來這個做巴西總統，而家佢亦都係南方共同市場嘅代理主席嚟喎，所以佢哋拒絕咗接受一個咧，就係關於砍林亞馬遜樹林砍伐嘅呢個咁嘅條件嘅。雖然佢上台之後咧，這個樹林嘅砍伐已經減少咗好多噶啦，但係佢亦都唔希望咧，因為有呢個條件嚟接受呢個咁嘅貿易協定嘅，咁所以佢亦都講得好清楚，佢講話戰略夥伴咧唔會在不信任和制裁威脅的基礎上跟他談判的。當然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也補充說我們不希望只是成為了原料和礦物的供應商。什麼意思呢？就其實他們想在現在說的譬如電動車的經濟效益或者是鋰電池的生產方面，在這裡呢是加上了他們的加工在裡面，而不是只是拿礦物的。咁佢哋希望係咁樣嘅，咁當然佢哋係醒目啦，希望佢哋嘅工廠留喺佢哋嗰度去生產啦，咁亦都係佢哋其中一個地方嚟嘅。最重要嘅咧就係講緊氣候方面，因為羅拉講緊話南美方面咧喺亞馬遜生活嘅人咧超過咗5000萬，咁咧佢哋需要一個尊嚴嘅生存條件嘅，咁啊呢一個咧亦都係佢哋嘅藉口嚟嘅。咁我哋成日講緊啦。氣候變化呢樣嘢咧，其實唔係話邊一個國家、邊個地區可以控制到或者係去做到嘅。你可以去改善，但係咧唔可以控制到。其實係因為按照地球嘅變化嚟講嘅話啦，其實係有另外嘅力量咧喺度控制緊嘅。之前我哋都介紹過呢、這個澳洲點解會喺臭氧層入邊穿咗個窿咧？後嚟又點解會合翻咧？合翻嘅原因係咩咧？其實全球嘅科學家咧都呢個研究唔到嘅，其實就係另外空間嘅力量喺度控制緊嘅嚇。咁呢個咧其實唔係人可以做到嘅嘢嚟嘅。咁而家睇到咗歐盟方面咧，亦都係有計劃同智利同墨西哥咧簽署貿易協定嘅喎。咁睇嚟咧，歐盟方面咧已經係唔係疏遠中共嚇，其實係遠離俄羅斯同埋中共嘅。咁佢哋同呢個喺 南美方面咧係加大力度發展嘅，呢個其實亦都係一個好嘅問題，好好嘅方式嚟嘅。當然潛在問題咧就啱先我講緊嘅，包括咗巴西嘅呢個總統盧拉咧，佢同中共係過於友好呢樣嘢咧，亦都係令到歐盟咧係有想法嘅嚇。咁啊，當然盧拉四月份嗰時候去訪問北京嘅時候講到咗呢個要加強同中共嘅合作啦。但係問題關鍵就係而家中共自己嘅經濟都搞唔掂。雖然巴西佢生產嘅大豆可以出口到中國大陸嚇，呢一個咧佢其實唔出口到中國大陸，佢可以去到呢個歐盟嘅，係咪？佢亦都可以去到其他國家嘅。只不過中國大陸咧係多一個渠道咁解嘅，佢未必真係咁需要中國大陸嘅呢一個所謂加強合作嘅。因為歐洲方面咧，啱先講咗佢嘅投資喺呢個拉美入邊係非常之多嘅，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咧，亦都可以理解成咧。而家疫情之後咧，所有嘅呢啲拉美國家，佢哋都想振興自己嘅經濟，當然係去揾可以振興經濟嘅方法啦，係咪？咁呢個就係咁樣嘅情況。咁六月份嘅時候，其實咧德國外長咧亦都係訪問過巴西嘅嚇。當時咧呢個德國外長貝爾博克咧，佢亦都係對巴西遠離呢一個烏克蘭戰爭咧係表示理解嘅。咁但係有好多人咧，對呢個盧拉怪罪於美國喺呢個俄烏戰爭入邊咧充當調停人咧，呢一方面咧係不滿嘅嚇，因為咧盧拉唔係呼籲呢一個俄羅斯從烏克蘭撤軍，而係怪罪美國嘅。呢個其實咧就係而家歐洲人不滿嘅一個情況嘅嚟嘅。另外一方面咧，巴西係由呢、這個譬如金磚五國啦，咁。佢係唯一一個咧，金磚五國入邊係投票譴責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嘅國家嚟嘅。咁喺呢方面咧，佢似乎又做到咗啲嘢。咁亦都睇到咗，其實佢哋係睇到有利益咧，佢哋就會去靠近嘅。可以係咁講嚇。咁歐洲方面，商界咧對於喺呢個南方共同市場嘅呢個貿易協定咧，佢哋有冇期待咧？咁我睇到咗呢個。超過19個歐洲商會咁都係聯合向歐盟咧機構發表咗一個呼籲，就話確保咧呢個歐盟同南方共同市場咧呢個貿易協定咧盡快通過或者盡快批准嘅。咁呢樣嘢咧，其實佢哋係都覺得幾迫切下嘅，因為如果中國市場唔掂，俄羅斯上邊啲能源又唔扣唔住嘅話咧，咁佢哋其他嘅市場佢哋可以去到呢個拉美，咁所以而家睇到咗佢哋嘅公開信入邊係講到咗話，歐盟同埋南方共同市場嘅協定咧，尤其對歐洲提供咗一個獨特而及時嘅機會，咁使到佢哋咧可以攞住咗呢個機會咧，作為咗先發嘅優勢，進入更加廣闊嘅拉美市場。咁當然仲有少少限制，但係咧佢哋都希望咁進入噶嚇。但係咁啊，歐洲方面嘅環保組織咧就認為呢一個咁嘅協定咧係叫做有毒條約嚟嘅喎。原因係咩咧？就佢哋講緊嘅啦，就啱先講緊嘅。譬如佢哋有啲產品咧，佢哋認為係對氣候有影響嘅，叫做有害產品嚇。咁呢啲咧，我唔知道呢啲綠色和平組織係講緊咩啦。咁而且咧，佢哋都講話歐美國家進口一啲廉價嘅食品，包括咗豆粕啊，即係大豆啊、牛肉啊呢啲咧，都係破壞氣候嘅產品。牛肉啊，咁啊，因為牛咧放屁咧，都對於綠色和平組織嚟講嘅話咧，都認為係破壞呢個氣候嘅，好奇怪嘅一件事。咁呢個咧就呢啲就係而家有啲組織喺度反對嘅其中嘅一個原因。當然啦，包括咗轉基因嘅食品啦，係咪？咁呢啲咧就係、是。他們現在歐盟方面跟這個拉美國家去談條件的時候可能會觸及到的情況，但是我相信歐盟方面他們都會跟他們這些拉美國家會更加走得近，雖然貿易協定不一定是即時簽到，但是生意繼續做，這個其實很明顯看到了遠離中共和俄羅斯的一個方式或者是一個方向嚟嘅。咁另外一個方面咧，其實歐盟嘅公司喺中國大陸做生意咧，其實亦都係越嚟越困難，或者越嚟越難做嘅。尤其係高科技嗰方面嚇。咁而家睇到咗嗱，美國商務部上個月咧就將 北京的叫做天星華科技有限公司列入了制裁名單。這間公司被發現了將這個柏金合作夥伴這個西門子的軟件轉售給中共的這個軍事研究機構，參與了中國大陸的這個超音速武器和空對空導彈設計和製造。目前呢，因為這個美國的制裁令之下，西門子德國的西門子不得不要跟這個天星華公司要割席。現在看到了德國的媒體17號是這樣報導的，說德國的西門子公司宣布結束跟中國大陸這個軍工企業有關的這個北京天星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關係。這間公司的發言人確認將會終止雙方所有的交易，希望他是這樣做。自從上個月美國發布了這個出口管制之後，天星華公司被列入了出口管制的名單裡面。看到了媒體的報道裡面是這樣形容這個西門子，說近年來西門子在中國大陸合作夥伴這個天星華其實跟中國大陸的軍方是有相當之多的這個互動的，將他們拿到了西門子的軟件出售給中共軍方的有些部門的，用於做什麼呢？就優化他們的軍用車輛、飛機等等的。包括了引述這個報導的加拿大的戰略研究所亦都指出說這個機構是稱為了國防七子的，是為中國大陸七所的這個研究軍事科技大學，包括了北京理工大學都出售這些這樣的情況。西門子公司呢這次斬纜就是因為美國的壓力，亦都講明了一樣東西是什麼呢？就是當西方的這些科技公司呢，如果你沒有法律的約束之下的話，他們真的為了這個經濟利益呢會是損害這個歐美國家的國家安全的，真的會是這樣做的。因為他們這次西門子基本上是被認為是不得不的忍痛割愛，所以建立一個有法律經濟制裁的這些方式才行之有效的。其實六四屠城之後，西方對中國大陸的制裁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中斷和中共的這個軍事領域合作。近年來因為這些西方企業為了利益將高科技和他們的技術賣給中共，其實很明顯看到了，因為很多的西方的這些高科技都是軍民兩用的，中共就利用了這些這樣的軍民兩用的技術將直接由民用轉為軍用。這些就是包括了什麼呢？汽車製造、民航飛機，這個同樣是可以轉化為製造坦克和軍用飛機的。這些就是軍民兩用的，因為軍民兩用現在的技術方面在制裁的界限裡面目前來說處在灰色地帶，所以這些西方企業為了利益在一直在打緊擦邊球。因為德國西門子自從可以說是改革開放以來，它已經進入了中國大陸，為了自身經濟做了很多可以說是傷害西方國家安全 的情況的，包括了之前的 5G 當時說的 西門子也有，但是西門子一直都沒有反對華為的 5G 出來。為什麼？因為它在中國大陸是有很多的這個利益的嘛。我們來看看這個現在在德國的之前是香港科技大學博士生這個朱瑞，他是怎樣去形容這個德國的企業的。他說德國的企業呢是選擇性的失眠，他說大批作為了這個作為了這個科技大國，因為德國呢在歐盟來說在科技方面是可以說是領頭羊的。為什麼中共會跟歐盟方面尤其跟德國方面呢會加強合作？因為美國現在的技術呢中共是越來越難拿到，那麼他就會拿德國的技術的。所以這個朱瑞亦都講到了，他說將中國看作戰略競爭對手並且涉及中國軍隊的企業加以防範，這個立場和態度現在美國是清醒很多，而德國的國界遠遠不如美國的。 咁啊，因為美國早就認清咗中共嘅危險啦。咁呢個亦都係而家近年嚟美國先做得到嘅啫。咁啊，之前先開始提出咗脱歐，咁啊而家咧再去風險化嚇。咁所以有好多地方咧，其實美國咧仲需要加強嘅。但係咧，比歐洲方面，尤其德國同法國呢啲兩個國家嘅咧，係會清醒好多。而德國同法國呢兩個國家咧，一直以嚟咧都係半吹半奏咁呢個幫中共嘅，包括咗法國啦，之前提到咗嘅呢個呢一次嘅 COVID-19 嚇，呢一個嘅武漢實驗室 P4 咧，就係法國幫助武漢建立呢一個咁嘅 P4 實驗室嘅，結果做到後期俾人踢走咗。咁然後佢自己做一套，咁而家出嚟嘅咪就係問題啦。咁嗱 ，P4 實驗室入邊所有嘅實驗，包括咗對呢啲咁嘅高危險性嘅實驗咧，歐美國家嘅好多實驗室咧都有份俾資金佢哋去研究喎，去研究嚇。咁啊，結果咧，佢研究出嚟嘅結果咪直接影響到全球咯，咪就係咁嚟嘅啦。因為佢哋根本係罔顧所有人嘅呢個性命噶嘛。而好似西門子呢一類嚟自於德國嘅跨國大公司咧，喺佢哋嘅眼中咧，其實中國遠遠都唔需要去防範嘅呢個對手嚟嘅。佢哋覺得係咁樣嚇，因為佢哋覺得咧廉價嘅勞動力嘅來源同埋原材料同埋巨大嘅市場咧，佢哋認為中國大陸嚇永遠都係朋友同夥伴嚟嘅。咁你話係咪好幼稚咧？咁之前亦都提到咗蛇與農夫嘅關係，咪就係咁樣嘅關係啦。咁而家好明顯睇到咗呢啲咁嘅情況。咁西門子一直聲稱咧，佢哋唔知道嚇，話佢哋唔知道係呢一個呢間所謂嘅北京嘅天星華公司咧，係同呢個中共嘅軍方有關，亦都唔知道佢哋嘅產品係賣俾軍方喎。咁我哋嚟睇下係咪？咁喺呢個北京嘅天星華官網入邊都介紹佢哋公司咧係為西門子嘅軟件喺大中華成為咗白金合作，即係比黃金仲要犀利嚇，白金合作嘅夥伴嘅。咁2017年嘅時候，首批嘅呢個西門子嘅呢個專業嘅嘢咧已經係被認證咗係唯一一個軍工嘅合作夥伴，入邊嘅網站上邊介紹啊嚇。咁而西門子咧，亦都係喺佢哋中國嘅官網上邊咧，亦都宣揚咗合作成功嘅，亦都包括咗佢哋啱先講緊嘅呢個天星華公司咧，期間清楚咁介紹緊天星華公司側重於咩咧？係國防工業，特別係軍事電子業務嘅。佢哋嘅業務咧，呢啲軍事電子業務咧佔咗呢間公司70%嘅呢個業務嘅。咁你話西門子知唔知咧？你話咁你係咪西門子自己攞嚟嘅咧？呢、這個正係好明顯睇到咗，為咗利益咧，講話毫不知情咧，呢、這、一個就係完全係假嘅。而西門子自己喺自己嘅網站上邊咧，都羅列咗佢哋有好多嘅軍事領域使用嘅軟件嘅例子嘅，包括咗喺瑞典軍方啦、英國軍方啦。等等嘅軟件使用嘅，咁所以呢啲報呢啲咁嘅情況咧，其實西門子係完全知道嘅，只不過咧係而家因為受到咗美國嘅壓力，而導致咗佢被迫咧要中斷呢個業務嘅，可以係咁樣去理解嚇。所以而家德國方面咧，或者法國方面咧，或者歐盟方面咧，其實係要走得更加遠，做得更加多咧，先可以防範到嘅。咁其實美國方面咧，都仲有呢啲咁嘅現象。咁有時間會同大家講。咁今日唔講咁多，只係講歐洲方面嚇。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歐洲係應該做更加多嘅嚇。OK， 咁我哋嚟睇下我哋嘅觀眾有冇啲咩回應先。咁仲有咧，就係如果你而家睇緊我哋嘅節目，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點擊右下角訂閱，順便咧點擊埋小鈴鐺。咁我哋呢一個粵語 TV 咧有好多檔節目咧，都會可以俾大家咧嚟睇嘅嚇，咁所以咧亦都同大家講下呢一個情況啦，可以訂閱一下。咁有朋友一個回應咗啊，講話戰狼四處打嘴炮，惹嚟國際火炮。OK， 啊你呢個都幾押韻下嘅嚇。OK， 咁我哋嚟講下香港消息。香港消息咧就係講緊嗱，香港政策研究所咧18號嘅時候舉行咗一個叫做香港法治營商環境法律高峰論壇2023，咁啊呢一個論壇咧已經原嚟係做咗兩次嘅咯，第二次嘅，今年第二次嘅嚇，咁啊 今年為第二次舉辦呢一個相同嘅呢個論壇噶啦。主要嘅作用係咩咧？主要作用係為中港企業提供法律討論啊！聽清楚，係為中港企業嘅嚇，完全同外國企業冇關嘅嚇。咁啊，呢個但係李家超咧喺會上邊係強調一樣嘢，佢講話希望將香港打造成啦呢個中外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基地。咁佢呢一個講法咧，其實係第二次提出嚟噶啦。咁上一次咧已經提出咗一次噶啦。咁李家超亦都講到咗，講話香港係中國唯一實行普通法制度嘅城市，有好多國際法律組織落户香港，係全球最受歡迎嘅仲裁之地，嗰個地點之一。以前係，而家喺國安法之下咧，呢啲咁嘅普通法咧，對於喺香港再落户嘅話咧，其實係冇乜用噶啦，已經係呢種法治咧已經不復存在噶啦。以前就係嚇，咁李家超亦都講到咗，係將會全力咁支持司法機構咧，如何行使審判權，保障司法同埋檢控人員依法呢個履職嘅盡責噶嚇。咁呢個咧就係好奇怪，咁你一個星期提出兩次中外想建立成中外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基地嘅。咁啊，呢一個咧就係李家超提出嚟嘅。咁啊，得唔得咧？咁啊，佢認為咧，香港可以成為喺中國大陸可以為中國喺全球治理體系入邊加強話語權同埋影響力嘅。咁啊，以前係得，而家就一啲都唔得啦。咁啊，又指到咧呢個法律建設可保障人民同埋企業嘅權利，確保繁榮安定嘅。咁呢個係咁樣嘅一個情況下，咁點解會係唔得咧？咁我哋嚟睇下法律界嘅人士係點講嘅嚇。咁啊，而家睇到咗本身係法律學者嘅，而家係時事評論員嘅桑普先生咧，佢接受咗自由亞洲採訪嘅時候，佢講緊話呢一種講法其實係混淆視聽嘅。佢話失去咗自由嘅香港講呢個培訓國際法律人才呢個咪黑色幽默咯。咁亦都係呢一個非常之諷刺嘅一個做法㗎嚇，唔單止黑色幽默，可能係高級黑嚟㗎嚇。咁而家桑普先生有啲舉例咗啦，舉咗例就講話黎智英嘅案件，佢請咗御用大律師呢、這個嚟咗為佢辯護嘅，但係都要諸多阻撓。咁香港如何成為咗中外國際法律人才培訓基地呢？咁呢其實係好搞笑嘅一個做法嚟嘅，咁亦都係睇到咗而家嘅情況係咩咧？桑普都講到咗話，隨住呢個國安法嘅立法開始推行咧，其實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收到嘅案件咧，佢質量亦都相繼下降啦。咩意思咧？佢講話而家其實好多嘅呢個外資選擇咗去新加坡或者係翻歐美方面啦，去處理呢啲事情嘅。而唔係嚴在落户香港噶啦，而香港目前最多接到嘅仲裁案咧，係同中資有關，原來係咁樣嘅。所以佢講話香港成為呢個仲裁中心咧，亦都唔代表有法治。咩意思咧？就係講話佢桑普講咗嚇，佢講話仲裁咧係唔需要有法律依據嘅，係雙方傾嘅嘛，傾成嘅結果嚟嘅。咁即係其實係差唔多係庭外和解咁嘅意思啦嚇，咁啊傾掂咗，所以咧你其實去邊度傾係並不是呢個最重要嘅一個問題嚟嘅，所以咧有冇普通法咧，其實並不起作用嘅。咁另外一個咧，亦都係講緊，如果係桑普仲舉咗個例子，佢講話如果因為而家香港嘅仲裁咧係講緊接緊個案件咧同呢個中國大陸嘅案件有關啊嘛，即係中資有關啊嘛，佢講話如果國企同民企咧有仲裁訴訟嘅話咧，如果呢個仲裁員處理案件必須以國安為先或者國安優先呢個咁嘅標準嘅話咧，咁必然係黨嘅企業亦即係國企咧，佢嘅利益優先啦，係咪？咁你話點樣同國企同民企有訴訟嘅時候咧，點樣可以得到公平嘅呢個訴訟咧，或者係仲裁咧？咁如果得唔到公平嘅仲裁嘅話，咁你點成為仲裁中心咧？咁呢其實咪就係一個黑色幽默啦，好明顯一個道理嚟嘅，所以好奇怪嘅。其實咧，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亦同樣係上個星期四，咁啊呢個 美國國會的一個聽證，亦都是我們之前提到的《紅色輪盤》的這個作者沈棟，他自己親身從英國去到這個國會是做這個聽證的，他亦都是講緊的提示，或者他做出來的聽證亦都可以知道了中共治下哪裡有法律可言，看到很明顯的針對美國企業在中國的經營風險這個分享經驗裏面，沈棟是這樣說的，他用了三個例子說三課給大家逐參考的。第一個他就說遊戲規則是由中共說了算，而不是由法律說了算的。什麼意思呢？他說中共將美國在在華的企業是視為人質來的。什麼意思呢？他說可以為達到自己的目的隨時利用的，這個是他的在中國大陸做生意的第一課。他講的故事是什麼呢？就圍繞著出口美國雞肉去到中國的一個故事。他當時還在讀書，他講緊就講話在中共之下，當中共認為你得的時候放行給你入口的時候，你的雞肉就是好雞肉；當中共認為你不得，又或者是美中的關係不好的時候，他就會諸多阻攔你的雞肉，就算是沒有變任何的指標的話，你的雞肉都是變成有問題的雞肉的。這個其實我們之前有報導了台灣的農產品，是不是當中共不喜歡的時候，台灣的農產品全部都有問題的。當中共想去統戰台灣的時候，就台灣的農產品全部都沒有問題的，這個就是他第一課。第二課他就講到一個，他說在中國大陸根本就沒有公平競爭這個環境的，他說 要的就是當中共政府青睞你的時候，就是說喜歡你的時候，你的企業在中國大陸就會繁榮發展的，當中共不喜歡你的時候，你就隨時會滅亡，也就是煙消雲散。他說到的是什麼呢？他舉了一個例子，就是在中國大陸的通訊公司，當時他在中國大陸做生意的時候，是第一次才聽到華為這間公司的，但是因為中共治下，他需要的是什麼呢？就是需要的就是將講給中共的通訊局知，就講話只能夠用國產的通訊產品，所以華為起家就是因為中共根本上不用在中國大陸以外的所有通訊產品，所以呢使到任何通訊產品都進入不到中國大陸市場的。他當時也訪問了 AT&T 這家公司在中國大陸的辦事處，當時二十幾年前他去到那裡，那間公司就告訴他說他們計劃進入北京的通訊市場，這個是當時中共進入 WTO 的時候是承諾了的嘛。但是到目前為止呢，他亦都講到咗話，冇一家國際通訊公司咧可以進入中國大陸營運嘅喎。二十幾年過去啦，你話中共係咪講大話同埋講話唔算數咧？不嬲都係噶啦，係咪？咁啊，呢個亦都係佢得到咗第二嘅教訓，就係喺中共之下，中共想你發展咧，你就算係垃圾咧都可以變咗黃金嚇。但係如果中共唔俾你發展嘅話咧，你就算黃金咧都可以變成係爛鐵嚟噶。咁啊，呢個係一樣道理嚟噶啦。另外一個第三個教訓就是他自己的最慘痛的教訓的，他就舉了一個例子，就是形容他的大起大落的一個情況。他在商界來說可以說是有起有落，包括了他的前妻的失蹤，亦都是得到了教訓的。他曾經被視為在中國大陸的人脈是相當相當之廣的，亦都是政商關係是最強的其中的中國商人之一。咁佢同佢前妻段偉雄咧，其實就係同當時嘅國家總理呢個温家寶嘅家族咧係有密切關係，亦都係佢哋嘅白手套嚟噶嚇。咁啊曾經咧亦都係入選咗模範企業家，佢自己咁亦都擔任過中國大陸嘅北京嘅政協委員添。咁啊可以講話同中共嘅高官咧有深厚嘅關係。呢啲人咧係最容易發達，亦都係最容易咧。是这个找到钱的。咁咪随住呢，佢话随住呢个而家新嘅领导人啦，即系习近平咧上台之后咧，对国家嘅企业嘅掌控嘅改变，即系佢哋嘅政策嘅改变，即系个人政策吓。咁啊 沈棟在2015年的時候其實已經看到問題了，離開了中國移民英國，和他兒子來移民，我相信當時他已經看到了問題，所以和他的前妻段偉雄其實是商量了他先走，然後當段偉雄到時再走的。兩年之後2017年他的太太這個段偉雄就失蹤了，一失蹤就四年渺無音訊，這個就厲害了。他亦都講到了段偉雄是從來都未有過這個任何犯罪的，起碼都在記錄方面是沒有任何犯罪，但是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釋到他失蹤的，包括中共方面都從未承認過是他們帶走了段偉雄。但是在他準備出這個紅色輪盤這本書英文版準備出的時候，突然之間段偉雄用了四年前他用開的手機打電話給他，叫他不要出這本書，是不是很奇怪呢？而段偉雄的媽媽在死之前一直都想聯繫到段偉雄，都聯繫不到，但是這本書想出的時候就聯繫到了，這個就是很明顯看到了。所以他說這個故事的啟示是什麼呢？他說在中國政治權力凌駕於一切之上，沒有法律，只有以法而治，亦即是說中共在中國的法律之上。習近平更加是黨和國家至高無上的領導人，是不是？這個呢，所以他說這三個教訓就是，尤其第三個是他的最後一課，因為他已經離開了中國大陸嘛。我們經常都在說的，在中國大陸根本上有法是不用依的，因為中共在法律之上，這個也是我們經常在說的。當然沈棟是這個體制內的人，他比我們更加清楚，所以他說這幾個例子的話就很明顯看到了為什麼現在歐美國家需要人離開和叫做去風險化。因為剛才我一開始說的時候就說了，現在說的是價值觀的，要價值觀而形成網絡的嘛，而不是再說靠你人多形成網絡的嘛。所以現在價值觀就是這樣，當你是一個威權獨裁這些這樣的國家的話，他們再形成一個陣營，這個自由民主這邊又形成另外一個陣營，這個就是價值觀，這個就很明顯一個不同的。現在慢慢就兩大陣營分得非常清楚了，所以也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沈棟這個教訓，或者沈棟這個例子就很可以講明問題了。如果是我們的朋友或者是香港人或者是我們在海外的華人都不清楚的話，我就覺得很奇怪了。現在很明顯看到了這些這樣的情況。咁另外一個想講下中國大陸嘅一啲經濟情況嚇，咁而家睇到路透社咧，佢有一個分析係咁樣講嘅，佢話中國正在進入一個經濟增長大幅放緩嘅時代，這個咧會帶嚟令人畏懼嘅前景。呢前景係咩咧？可能永遠都唔會富裕起嚟，亦即係講，如果喺中共治下咧，中國大陸或者中國人咧，可能永遠都唔會富起身噶啦。咁呢個係而家路透社嘅分析嚟㗎。咁我哋睇下佢嘅報道入邊咧，佢報道咗舉咗日本嘅例子嚇。佢話九零年嘅時候咧，日本嘅經濟其實已經開始停滯㗎啦。咁佢話當時人均 GDP 咧已經超過咗所有經濟體嘅平均值，直逼美國嘅水準。然而咧，中國目前咧僅僅係略高於中等嘅所得水平嘅，咁即係話遠遠都未達到咗日本當時嘅，但係叫做未富先老嘛。中國而家係講緊，咁啊佢講話過去十年咧，中國嘅 GDP 平均咧年增長7%嘅，2000年代超過咗10%添。咁啊佢話根據呢一個而家嘅流失動能嘅加劇，同埋咧，已經使到咗好多嘅經濟學家唔再將疲軟嘅家庭消費同埋民營投資咧歸咎於呢個疫情嘅影響噶啦，唔再係咁樣嘅影響噶啦。佢哋認為咧，其實而家嘅經濟唔好咧，係因為結構性問題有幾點噶嚇。第一就係講緊房地產啦，因為房地產喺中國大陸咧係佔咗呢個 GDP 成1/4嘅，因為房地產泡沫嘅破滅，使到咗呢一個經濟出咗問題，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佢講話投資同消費之間咧係嚴重失衡， 係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好大問題嚟嘅。第三個就係地方債務啦，係地方債務如山嚇。咁第四個咧就講緊係共產黨對社會，尤其係對私人企業嘅嚴格控制，使到咗咧投資意願根本冇嘅。呢四點咧係嚴重打壓咗啲嘅中國經濟嘅嚇。咁啊睇到咗華泰資產首席嘅經濟學家叫王軍，佢講到咗佢話人口問題。房地產硬着陸，地方的債務沉重，和民營部門的悲觀情緒，和美中關係的緊張，使到我們對中長期的增長是無法樂觀的。這個就是中國大陸的這些經濟學家講緊的了。亦都有這些中共的決策者都講到了，希望家庭消費的驅動增長，一間公司認為咁樣講㗎嚇，佢講緊話振興呢個消費咧，需求將資源轉嚟製造業、製造出口商，呢一個咧係可以解釋為點解中共當局咧猶豫咁採取嘅呢個改革問題啊？佢嘅講法係咩咧？就講緊話而家其實咧好明顯睇到咗，因為你想加強內銷嚇，咁但係咧你而家嘅投資方面咧，似乎亦都係冇做到嘅喎，佢哋入邊係講到一樣嘢，係講緊咩咧？佢講話我哋唔認為咧，中國將致力咁樣走嘅，即係話將投資咧從出口作為轉為咗呢個內需嘅呢個咁嘅投資。咁佢而家講緊話呢一條線咧係走出低谷嘅一個解決方式。咁呢個係咁樣。咁啊，事實上中共點樣做嘅咧？咁我哋嚟睇下。咁啊，習總最支持嘅係咩咧？就係共同富裕嘅政策啊嘛。咁仲要鼓勵，之前亦都同時鼓勵咧金融嘅部門咧要減薪，然後咧而家城市嘅即係地方財政嘅惡化咧，好多嘅公務員，我哋早兩日講到咗嘅呢啲降薪啦，係咪？咁啊，包括咗廣東嘅公務員都要降25%嘅，亦都導致咗呢個經濟或者通貨萎縮嘅通貨膨脹或者通縮嘅呢個螺旋嘅，咁亦都有人講緊話呼籲咧改善公共醫療保健，同埋提高養老同埋失業救濟金，同埋社會安全網絡嘅組成部分，咁咧會使到咗消費者咧有信心減少儲蓄，但係啱啱好咧。中共是調轉嚟嘅喎，咁啊之前我哋講緊嘅，包括養老金在內，包括咗呢個醫療保健在內，而家中共喺度攞緊老百姓嘅錢，咁你話老百姓點解會要將儲蓄攞出嚟去呢個消費咧？係咪？咁啊啱啱好同呢啲經濟學家嘅呼籲係相反咯，咁呢個咪好明顯嘅啦。咁包括咗央行嘅顧問呢個採訪咧，亦都係呼籲啦，佢話刺激消費啦，包括咗改變居住證、户口。咁啊，户口制度咧，因為户口制度咧，係拒絕咗數以百萬計嘅呢個農民工啦，喺城市入邊提供公共服務嘛，係咪？咁啊，之前咧，其實房地產包括咗喺北京嘅房地產點解咁貴咧？就係因為個城市人咧嘅户口嘅話咧，佢提供嗰個公共服務係多咗好多噶嘛。咁農民工嘅話咧，係根本冇噶嘛。咁佢而家話要消除呢個制度。消除呢個制度，即係等於中共咧，係將呢個户口制消除。呢一個係中共係絕對唔會做嘅，因為點解咧？佢係控制人嘅最好方法嚟噶嘛。咁如果你講話消除咗户口嘅話咧，咁咪真係冇得控制啦，係咪？咁啊，所以咧呢樣嘢亦都係同中共嘅想法係背道而馳嘅。咁另外一個亦都有人講緊話改善社會福利咧，可以使到3%和4%嘅增長咧，3%和4%嘅增長咧。可以有持續性，咁啱先已經講咗啦，中共係唔會做呢樣嘢噶啦。咁亦都睇到咗野村呢個綜合研究所嘅首席呢個經濟學家叫做顧朝明嚇，咁佢認為咧中國大陸而家已經咧面臨消費同埋企業急於還債而唔係借貸同埋投資嘅呢個咁嘅衰退情況噶啦。佢呢種衰退而家啱啱先開始，佢認為唯一嘅解決之道咧就係迅速龐大同埋持續嘅財政刺激，佢做得到咩呢樣嘢？咁啊，而家講到而家咧，啲財政刺激咧，都尤其包括咗民營企業在內咧，佢哋都冇乜意願嘅。原因係咩咧？因為民營企業受到咗習總講緊嘅呢個 各進民退嘛，係嘛？佢影響佢哋，所以冇意願去投資嘛。所以佢亦都喺度講緊，佢講話要俾民營企業感覺到國家嘅陰影咧，要擺脱咗先得。咁啊，呢個咪就係而家佢哋出嘅所有嘅嘢咧，都同呢個習總諗嘅嘢全部背道而馳嘅。咁你話點搞啊？你話係嘛？咁呢個好明顯睇到咗嘅。咁我哋其實可以睇下呢個大概。一個情況下，咁深圳其實咧，而家嘅經濟都相當之差，有啲地方咧，佢嘅房地產咧係跌咗成20% 嘅嚇。咁之前講緊嘅投資嘅話咧，都影響相當之大嘅。咁我哋舉一個少少一個例子，我哋睇到恒大，因為佢係作為咗當時房地產如何犀利嘅一個標準嚟噶嘛，而佢本身而家仍然欠嘅債務咧，總債務嚇。人民幣的總債務是24000多億人民幣的，咁舊年咧仲要增加多了50億嘅貸款嚟嘅添，咁恒大可唔可以起死回生咧？佢嘅核數師係咁樣講嘅，佢核數師係點講咧？佢核數師基本上第一句話就講緊話無話可説，咁啊當然有啲評級機構咧係咁樣講啦，就講話只要恒大嘅財政咧唔蔓延到其他嘅房企咧，中國嘅經濟咧大概唔會有。出現太大的問題，這個講法咧係多餘嘅呢咁嘅講法嚇。咁而家睇到咗恒大咧，17號嘅時候發布咗推遲已經好耐嘅呢個財務報表噶啦。咁啊睇到咗佢咧，而家嘅負債啱先講緊嘅，仲有20000多億人民幣嘅負債嚟嘅。咁其中包括咗借貸咗6000多億，呢個係相當之多噶。而家目前仲喺停牌嘅呢個咁嘅狀態嘅。咁啊呢種咁嘅狀態咧，令到咗恒大可以講係基本上冇乜機會噶啦。咁啊核數師咧就雖然係叫做柏成呢個核數行嚇，咁佢亦都講到咗無話可説啦。咁佢再講咗一樣嘢，佢喺財務報表入邊咁認為，佢話由於恒大咧有多宗嘅訴訟、仲裁案件同埋財務狀況嘅持續惡化，多種不確定性極大嘅挑戰咧。使到恒大集團能否繼續經營能力呢？我哋只係做咗一句話嘅，以致我哋無法發表意見嘅，真係無話可説啦。咁但係佢哋仲講咗一樣嘢，佢講話佢哋認為恒大可能無法喺正常嘅業務過程中咧變現其資產同埋償還其債務噶啦。即係換一句話嘅，恒大只有走向咗破產嘅呢個過程噶啦，只係咁樣嘅。其實早就應該破產嘅啦，恒大，只不過咧就中共唔俾佢破產咁解嘅。咁恒大而家出睇到咗網絡上邊出咗一個關於當時恒大嚇送咗去廣東省政府入邊嘅關於佢哋嘅資產重組嘅呢個項目入邊嘅一個報告，咁啊顯示咩咧？十大銀行咧嘅負債銀行啊。民生銀行、農業銀行、浙江銀行、呢個浙商銀行啊、光大等等嘅喺中國大陸嘅十大銀行嘅，咁啊其中淨係民生銀行咧都負債咗超過290億，咁你話點犀利啊？而外資方面咧，根據路透社嘅報導，咁啊呢個基金巨頭呢個貝萊德咧，呢個即係佢哋嘅欠債亦都唔少嘅嚇。咁啊，瑞銀啦，同埋最大嘅呢個債券嘅買家咧，就係匯豐銀行啦。咁啊，呢個咧亦都係而家孭緊債嘅。所以匯豐點解會係咁貼近中國大陸咧？如果匯豐有啲咩機緊嘅話咧，可能分分鐘呢筆錢都攞唔到嘅，因為而家恒大咧只係有義務為境外嘅銀行咧係負債嘅，而境內銀行嘅話咧，佢根本上唔理添啊！呢個咁嘅情況下，咁所以恒大始終都係會破產嘅，呢樣嘢肯定噶啦。咁再講一個同大家講一個消息，因為中國大陸嘅房地產而家跌緊價啊嘛，唔好認為佢跌緊價咧，你就去買啊嚇，你要小心啲，因為點解咧？嗱，之前我哋講到咗黑龍江有一個地方叫做鶴崗，係咪咁啊？啲屋已經平得非常之離譜噶啦，咁而家又出現咗河南一個城市叫做鶴碧嚇，呢個叫老城區，入邊出現咗一個咩問題咧？就係10萬元嚇人民幣喎嚇，可以買8套房，咁啊呢個現象一出現嘅話咧，哇引起咗成個輿論嘅震動啦！10萬元買8套房，亦即係講話呢個唔係2萬元一套嚇，10000多元已經有一套噶啦，咁你話離唔離譜咧？咁因為有一個大陸嘅 男人啦嚇，咁啊花咗10萬蚊喺鶴壁咧買咗8套房，最平嘅一套咧係1000蚊，1000蚊啊！咁啊呢個消息嘅話咧，相當之離譜嚇，咁啊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小心啲。而家你無論喺任何一個地方，尤其係呢個北上廣深嘅呢啲地方啦，之前係認為房地產只升不跌嘅地方啦，可能都會出現白菜價嘅房產嘅嚇。咁所以咧喺呢度同大家講下，而家中國大陸面臨嘅經濟咧，基本上係想起咧都好難嘅啦。因為點解咧？嗱，我哋睇下簡單啲同大家講過呢一個關於中國大陸除咗房地產之外咧，都係一個指標性嘅一個行業嚟嘅。呢個就係中國嘅整嘅鋼鐵行業嘅業績，自從舊年以嚟咧普遍下跌嘅一個現象嚟嘅。14號呢個馬鋼嚇，即係馬鞍山鋼鐵啦，股份有限公司，咁佢哋講到咗，佢哋預計2023年上半年實現歸屬上市公司嘅股東淨利潤咧，會虧損22億嘅，最少22億嚇，上半年咋？我淨係講佢個呢啲好啦，其他嗰啲唔講啦嚇。鞍鋼咁啊，鞍山鋼鐵嚇，咁啊呢一個咧預計佢哋2023年佢哋上半年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嘅利益虧損13億。山東鋼鐵嚇，咁啊呢個預計咧佢哋會虧損幾多咧？2.3億到2.6億。咁啊山西鋼鐵咧可能會係5億到4到5億之間嚇，4到6億之間。咁啊呢個安陽鋼鐵咧係7到9億之間，本港咧係到8到10億之間，咁啊首都鋼鐵嚇首鋼，咁佢哋預計咧係3到5億之間，咁啊呢個重慶鋼鐵咧係呢個大概4億左右嘅，呢啲咧都係而家講緊嘅情況嚇。咁啊河南方面咧就更加多啦，佢哋160幾家嘅鋼鐵企業全部虧損嘅，全部虧損嚇，咁啊冇一家係呢一個賺錢嘅，亦都係講緊話2020年鋼鐵行業亦都被睇作係歷史上最差嘅一年，而而家進入2023年咧，可能會比歷史上最差嘅2022年咧更加差，亦就好似我哋平日我哋啲朋友講緊嘅話，冇最差係有更差。咁呢個情況可能真係會喺鋼鐵業出現㗎啦。咁之前我哋講緊嘅一帶一路咧，其中嘅一個最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因為中國大陸嘅鋼鐵完全咧生產過剩㗎啦，當時佢先至搞咗個一帶一路嚟做嘢嘅。咁亦都係喺全球入邊出口呢啲鋼鐵咧，係想打冧其他嘅呢個鋼鐵業嘅，亦都係中國大陸做出嚟㗎嚇。咁而家咧，澳洲想賣嗰啲鐵砂俾中國大陸啊，係咪？咁你睇下佢啲鋼鐵業咁樣蝕本之下咧，咁你話有啲咩大嘅機會咧，再去進口大量嘅鋼砂咧嚟呢個轉換成鋼鐵啦，係咪？咁如果鋼鐵業唔掂嘅話咧，接住落嚟會唔會係有鋼鐵業大量裁員咧？為呢啲鋼鐵業嘅就好似首鋼一樣，揦埋咧成10幾20萬人一個地方，好似一個城市咁喎嚇。咁如果大裁員嘅話咧，相信會影響非常之大嘅，咁呢個亦都係要小心啲。OK， 咁我哋再睇下我哋嘅啲觀眾嘅回應添嚇。咁啊，仲有深入了解中共政權沈動，有深入沈動佢係體制內嘅人，佢對體制內嘅所有運作咧係非常之熟悉嘅，所以我建議大家咧，如果想了解中共嘅話咧，除咗睇九評共產黨嘅話，實例咧就去睇下沈動嘅呢一個。佢嘅紅色輪盤嚇係相當之唔錯嘅，應該係佢講咗好多實例嘅嚇。咁啊，中共從嚟都唔會根據事實嘅，佢會根據事實係根據自己嘅事實，而唔會根據你嘅事實，亦都唔會睇你嘅事實。佢係睇自己嘅利益嘅，呢個就係佢根據事實啦。政府請有國安法，咁啊就有穩定。香港不嬲都係咁樣噶啦。咁啊，今日相信中共嘅香港政府都係既得利益者，係我相信係基本好多都係啦嚇。有啲人咧其實就係好無奈嘅情況之下咧，被逼呢個無法出聲，或者係被逼唔出聲嘅，真係唔明西方國家咧仲信中共會手弱。睇下香港，其實西方國家咧好多時候咧，我成日都講緊 西方國家佢其實尤其美國咧，佢有一個叫做遊說公司嚇，成日都會去遊說呢啲議員啊，使到好多法案咧有陣時過唔到嘅原因咧，或者係延遲過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啲議員有利益，所以咧好似克林頓嗰啲咧成立克林頓基金會，中共捐咗幾多錢俾佢哋啊？咁呢個咪就係咁樣啦。嗱，近期亦都基辛格成百歲啦，都仲要去到中國大陸去見到中共嘅呢個國防部長喎嚇。咁啊，呢個其實好奇怪嘅一件事。基辛格呢啲咁嘅去見國防部長有咩用啦？係咪？咁呢啲咪就係中共攞出嚟擺喺呢度咧，俾大家睇嘅啦。呢啲就咪喺西方國家嚟講嘅情況咯。北韓最穩定咁啊，但邊有外資啊？嗰種穩定唔係係最恐怖嘅穩定 ，OK？ 咁啊真係呢個咁啊投資於中國咧，損失抵死咁啊呢個咧可以咁樣講啦，因為你投資中國大陸嘅話咧，當時作為香港人之前去投資中國大陸嘅時候咧，係為咗中國大陸咧好。咁咪一種咁嘅方式唔了解中共嘅嚇，當了解咗中共，你仲去投資嘅話咧，咁咪真係如果蝕本嘅話咧，真係抵死啦。咁咪呢個深圳銀行提前多多限制，中共都冇法子啱啊。中共有提議收失業税，哇！有人提議收失業税 ，OK。咁啊，而家衛星影到呢、這個夜晚半個大陸咧都漆黑一片，同呢、這個。一啲都唔奇怪，因為慳電啊嘛，因為冇嘢做啊，當然慳電啦，係嘛？習總只係叫年輕人咧自走苦吃，咁啊得上山下鄉，係啊，恒大嘅資金流失只有現金流只有300亿，連利息咧都唔夠還。恒大你唔使至於幫佢還，佢可以還得到嘅咧，20000几亿人民幣嘅呢個負債嘅話，絕對係還唔到嘅嚇，點樣起樓都還唔到噶啦。咁啊交税都你都窮。咁啊！呢個新香港咧，會否有此一日？香港如果係真係成為咗完全中國大陸一樣嘅話咧，都會有機會嘅，唔係話而家冇機會嚇。但係咧，目前嚟講未睇到，唔破產債主唔能夠將恒大嘅資產出售，這個股票持有人咧亦都冇益，因為而家佢嘅股票都而家仲係喺度停緊嘅嘛。所以你係冇辦法任何股票買賣噶嘛，咁啊債權人啦，或者講債主啦嚇，咁啊只能夠係睇住佢點樣去重組或者點樣破產嘅，你而家一啲辦法都冇，可以咁講。OK， 咁啊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好多謝大家，我哋聽日再見。